良医妙药，妙药良医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，我是主持人唐韵。那我们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，就是感觉胃不太舒服，有的时候吃不下去饭，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胀或者是反酸。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是胃的问题，但是去查胃呢却没有什么大毛病。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，就要请胃专家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长期被忽略，但是却在呼吸和消化系统交界处的一个重要的角色，那就是膈肌。在中医看来，膈肌究竟在身体里扮着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是王森医师。王医师呢，他是毕业于中国的长春中医药大学，在吉林省中医院的针灸科工作过，2013年拿到了加州的中医医师执照，现在呢在南湾的 Sunnyvale 还有东湾的 Fremont 都有他的针灸诊所，非常擅长治疗肩颈背腰疼还有失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。非常高兴能请到王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。那我们的热线在节目期间都是为听众朋友打开，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。接下来就有请王医师。你好王医师，欢迎您。
哎，你好主持人唐韵，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嘿，刚才说了要请您谈谈膈肌，说实话王医师，在和您聊这个话题之前，我想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膈肌有这么重要哈，所以很难得就请您从您特别的角度跟我们大家讲一讲，在中医上怎么看这个膈肌，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，好吗？
当然，膈肌在中医体系里面，就是中国人喜欢养气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气，正气啊、中气、阳气、胃气，所有这些气，如果在体内周转的非常融洽，一定是靠膈的升降，膈升降的好，这些气就运转的顺畅。
也就是说它是推动着气在身体里走的，有一点这个作用是吗？
因为我们自然之气和我们体内的这个正气它是要有一个沟通的，怎么沟通的好呢？就是靠膈升降来推动。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理解，膈肌打个比方，它就相当于你肚子里边五脏六腑的一个推拿师，它推拿的效果好，五脏六腑就健康，人就不生病。
那么是不是现在人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膈肌下垂，然后就肚子就凸起，然后它该起的这个作用就起的不大了，是不是有这种倾向？
没错，主持人你非常有生活，你会发现好多啊大胖子，尤其美国这块这高糖高盐，然后这个butter ice cream 这些甜食吃的比较多，就美式饮食确实容易就长脂肪。然后呢我们这个长脂肪就会增加我们消化系统，我们今天讲胃方面的主题嘛，就是吸收和消化能力就会受阻，然后受阻了以后呢动力不强，往往呢就都囤到我们俗称的游泳圈，就肚子这一圈就容易肥厚，肥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膈升降的这个空间就受影响了。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胖子都会有这个膈的问题啊，因为有些你比如说像歌唱家那韩红，还有那个帕瓦罗蒂，你看他肚子也很大，但人家膈不受影响，人家唱高音还非常非常顶。
这是经过系统练习的长期练习的结果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就是用进废退，你要是不常用它，慢慢它就弱了，你常用它，总是调动它，它其实也挺强的。
王医师，我这里顺便请您给大家就是做个扫盲哈，就是这膈肌它究竟长啥样，它就是怎么样运动对人起到这个作用的呢？
它其实就是我们摸着我们自己这个肋骨，我们这肋骨啊像鸟笼子一样，就是从前到后转了一圈，然后呢你摸着这个肋眼儿，大概我们膈就长在这些边上，就是这个肋眼儿就是我们膈肌的一个指点，就是靠近我们手能碰到的位置，但是它是在深层，就是外边还有包括好几层的。不过你如果是会手法的话，有那个渗透能力，就是让你的力可以透过去，是能达到它的。比如说我们摸一下自己的肋骨，从前到后， 它不是标准的那个圆形啊，它是有个波浪一样升降，然后中间我们还有个剑突是尖的，那个是一个比较尖锐的一个软骨，然后我们膈大概就是这样走的，就是这样一圈。
它是很厚一块肌肉吗？或者是叫一个膈膜，还是一个筋膜，还是？
其实那个好多人有误区，以为横膈膜，横膈膜，大家经常这么说，好像这个就是薄薄的一层。但其实啊，你如果是真正有机会进入那个解剖室，你做过大体解剖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不只是那么简单的薄薄的那种感觉，它是一层肉，它是有力量的，就是它是可以推着你这个中焦和上焦上下交换空间的。也就是说我们呼吸啊，其实吸气的时候，尤其吸气的时候，你要想让你的肺泡能鼓得大，一定要膈肌发力，把这个肋啊帮你撑起来，这样你肺的空间才大。然后同样相反呢，你那个呼气要想呼之彻底的话，其实也是要把这个腹腔腹压给它集中的好，把膈顶到最大，就是让它张开像一个降落伞那样，就撑得圆圆的，这样挤那个我们的肺泡才挤得充分，你的肺气也就是身体里不要的那些浊气才排得干净。
我记得在上次节目当中您好像讲过，这个呼吸对人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关键，比如说人有的什么圆肩驼背啊，什么肩膀长一块厚的那个肉，然后很容易疼啊，都是和呼吸不正确有关系，这也都是和膈肌相连的，相关联的，对吧？
没错没错，膈肌啊，就是呼吸机里面的老大，其实80%的力量都是从膈这块发出来的，就是我们膈肌是吸气机啊，呼气机不是，吸气机是膈肌，就是大家别弄反了。
好，怎么正确的练习和使用能增进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稍后再请您给大家讲哈，因为想讲消化系统嘛，先请您聊一聊膈肌它为什么能影响到胃的健康或者是消化的健康。
你从现代医学角度看，膈肌的那个位置啊，它是有好多韧带和那个筋膜跟我们的胃和这些就是内脏有连接的，就是长就是长在一起的。如果它升和降这个幅度大的话，你的胃相对来说运动的范围也大，也就是说可以蠕动你的胃，让你的蠕动腐熟能力变强。也就是说我们胃最大的功能是腐熟食物嘛，就是你牙齿嚼成小颗粒了以后，直接从食管进到胃里，然后胃呢在这里面加上胃酸，就像煮粥一样变成食糜。然而你的胃如果活动的越多，它是不是挤压的这个成粥就越来越糜嘛，你就消化的彻底一些，然后进入小肠负担就少。
了解。那人如果不主动的去运用它来做这种膈肌的呼吸的话，它正常的起到的帮助胃去做蠕动的这个作用，它会自动有这个功能吗？还是说它要靠人主动调动它才能够协助做这个作用？
它这个帮助胃其实是间接，如果是说它就是在帮着你做后天之本这块的修复的话，这挺难的。就是有好多我在这边也职业大概有十几年了，然后有一些就是老客人，他们确实这个胃的毛病啊，就是因为膈动的范围太小了，就是他是这个是可以看的，就是有一些指标是可以看的，就是他的那个这个膈的位置已经沉到大概第九、第十，甚至第十一、第十二类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太偏下位了，就是已经几乎落到我们下焦了，这个时候就证明膈往上推的能力，就是基本上张不开了，就粘太紧了。就是膈没法像降落伞那样完全撑开伞了，就撑了一半伞可能，然后导致就是你的胃啊，就是它升降也就小了，然后腐熟食物就弱了。
那刚才可能说的快了一点，王医师，就是人的脊椎啊，胸椎那儿可能一块一块的排号，正常是不是膈肌应该在第八块的那个肋条的那个位置？然后但您刚才说有的人已经下降了，降往下降就是90、11、12，那都到腰那儿去了。
对，其实大家如果方便的话，你可以摸摸自己，你摸你的那个肋骨，你摸后背就好了，摸后背，你从腰往上推，你推到第一个硬的东西就是你的肋骨。这个第十二类是游离类，其实呢它是就是前面没跟我们合上嘛， 它就在那支着，你能摸着一个尖儿，在我们侧面，
哦，
45度左右啊，你仔细摸是能摸着的。然后再往上，你再走一个棱，像那个楼梯凳似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更偏侧面一点，这是第11游离类。然后
，OK。
第十、第九、第八，它们三个长到一根软骨上，然后盘上来，围到我们第七那个肋骨的那个软骨，它们仨几乎它们四个吧长在一起，然后围上来跑到我们前面。然后其实我们膈我不说了吗？它是固定在这个鸟笼，就是我们这个肋这个沿儿这个位置。你要固定的话，一定是长在实性的，就是第十相当于就是它的边儿了。所以我说掉到12那个就已经很危险了，就已经很严重了。正常掉到第九就有点吃力了，就是它升降的能力就已经受影响了。就像你刚才主持人猜的挺对的啊，看来很有生活体验，就是
好的，
大概七八就可以了，就是最标准的格应该的位置，然后呢升降都不受影响。
咱们也到了休息时间哈，一会儿回来之后，想请王医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。你的患者这个膈肌的出现这个问题，怎么诊断出来的？然后可不可能通过膈肌的调整改善他肠胃的消化、吸收的这种能力呀？那我们的热线呢，也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，热线电话是888-275。1628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啊，不仅限于我们今天讲的话题，都可以提问。王医师他特别擅长治疗像这种痛症啊，肩颈腰背的痛症，还有呢，他其实很擅长通过经络调整，让小孩长个儿啊，长身高，或者是增加脾胃功能。所以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了这个机会，888-275-1628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良医妙药，妙药良医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良医妙药》，我们的嘉宾是王森医师，我们的热线是888-275-1628。欢迎听众朋友，您有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-275-1628。好，王医师，欢迎您回来哈，我们继续，请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案例？怎么样能够知道那个人他就膈肌已经下坠到那个地步了呢？
可以啊，这个表现也非常明显，大家可以看看身边有没有这类似的这个朋友啊。主要表现就是一是容易嗳气，就是打嗝，他没吃什么，然后就感觉好像吃了很顶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胀，有一种胀胀的感觉，就是总是感觉胸口好像堵了一个东西似的，然后反酸，打嗝，然后甚至呢就是。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，容易累，就是经常可能没怎么跑，没怎么动，然后就感觉很容易出汗，也就是他这个膈肌的位置太往下的时候，他呼吸比较浅，有时候气倒不过来，他就不断的感觉好像缺气儿，然后就让心率加速，然后快点喘。
好的，那您有怎么样调整这一类的患者呢？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？
我有一个客人，他是一个白人，然后呢，他当时就是类似的症状，然后因为白人他比较害怕扎针，他对尖锐的东西比较敏感，然后刚开始呢，我只是试探性的给他做了一些手法，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，在他的肋骨这一圈给他做了一个松动，松动以后呢，他就感觉哎，好像这几个嗝打得特别有劲儿，然后他就说那你试试针一下也行。然后我就给他扎了一下，当然都是我们最经典的那些经典的穴位，比如说像我们中间的中脘，然后旁边的带脉，然后后边的像我们膈腧，啊，这几个穴位都是很经典的。我相信，你学过中医的话，中医爱好者都挺熟的。然后扎完了以后呢，只要气聚的，就是聚到这个位置了，布散均匀以后，我给他做了个动作，因为他年龄不是非常大啊。这个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哈，还是有危险的，因为就是人要倒立，你就是头朝下，尤其血压如果是特别高的话，千万不要轻易尝试。然后让他倒立了以后呢，因为重力的原因，膈就掉到下面来了，也就是说你倒过来，膈不就是升到第八、第七肋了吗？采用这种体位，然后呢给他做一个气的导引，让教他一些发力的方式。怎么控制他的肚子，让他的这个肚子腹腔的腹肌呀、啊， 发力，然后呢把这格底顶到下面去，其实就是顶到第七第八肋左右。然后呢做完了之后，哎，大概也就做了10分钟左右，他就发现他那些哎就反酸那个感觉，还有胸口堵着那个感觉，就好像自然就没了，就很神奇。
哇哦，这个人是怎么找到你的？他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吗？当时
没错，他其实是我邻居，我邻居是一个香港的家庭医生，然后他呢他是就是也是他太太有个证让我解决了，然后对我印象就比较深，觉得中医还是有两把刷子，然后呢就把他的一个客人推给我了，这个白人就是从他那儿来的。然后他当时是因为他腰疼最厉害，给他吃止痛片吃的太多了，然后把胃吃坏了，然后他就想如果你的中医能止痛的话，你把他腰治好了他就不用吃这个药了，就不会继续伤他胃了。然后他最开始来是找我治腰的，就是腰扎好了以后，然后他发现扎腰的同时好了，他的胃好像也减轻点症状，然后他说那我上，要不你给我做这手法，你再给我试试治疗我的胃。然后就这样，我就先是就刚才讲的那一套，然后就这样认识他的。
这种调整啊，是要每天都坚持去做，就是让你那个格肌顶上来才会有效果，还是说怎么样？它是怎么样一个周期才会生效果呢？
针灸其实它的疗程一般是隔就是3天，你隔了过了三天以后，就相当于重新扎针了，也就是3天以后再连着，就相当于续上了。就是针感的刺激就连起来了，所以一般我们针灸周期都是隔2天到3天这样一次，效果会比较快，然后呢你的经络调动的也会比较敏感，效果会好一点。
像我就好奇啊，像这位患者他的腰疼是多久能够扎多少次差不多就能好了的呢？
他当时其实2次他就感觉轻了，第3次他觉得就不太疼了，但是呢因为他是就是稍稍有点胖，你想他格掉下来，我说了嘛，一般就是哎吃这个就美式饮食的容易出现这个现象，他就是因为他的带脉，我们中医讲带脉就是西医说的腹横肌，确实太弱了，所以呢他只要那个带脉我一给他激活他就感觉好啊，我一不激活他又后来我教他一些动作他做了就发现就周期就长了，就疗效就拉得更远了，就比较好。但是我没教他那个动作，他回去就又回来了，因为他带脉确实太弱了。
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哈、有问题，我们接一下电话。您好啊，这位陈先生，
我想问一下那个医师，就是我有的就是现在大概50岁嘛，但是有时候放屁的时候要很用力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如果是不用力的放屁，可能就没有像以前的话就放屁的话就很顺，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放屁呢需要很用力呢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气不够还是什么
？OK， 你这个并不是个案啊，就是跟你相似年龄的这个年龄段有些客人也有相似的症状，其实就是你的腹腔你控制腹压的能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了，也就是说就是你跟我那个客人很像，他就是带脉你不太会使用带脉了，就是腹横肌你操控他的能力没有年轻时候强，简单的说、
那像这种情况要怎么治理呢？
这个啊，因为你是说排气嘛，排气啊这个涉及到下焦问题，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补肾，下焦要找肾，中焦是脾胃，你这个跟我们今天主题还稍稍有点不一样。
那也就是说他要去补肾是吗？
哎对，就是顾一下我们说骨盆底肌，你用西医的话说是骨盆底肌，你要中医说的话是肾经。
金匮丸能吃吗？
哎，金匮肾气丸，对，这是补肾阳的，你这个在吃吗？
吃是不是没吃？
但是
我就是问，是像这种情况能吃那个金匮丸吗？
你可以吃一点金匮肾气丸，确实是加强肾阳，肾阳就是我们控制膀胱开合呀、
就是补阳气嘛，
能力的。但是也不是说你吃了就100%就好了，不一定的。
那王医师他还有没有什么锻炼哪块儿，通过一些物理上的锻炼能够帮助到？
其实简单的，最简单的就是不用花钱的，你就练深蹲。
哦，
但是呢，你动作不要太快， 慢慢的蹲下，慢慢的起来，然后呢一边蹲你要有意识的控制一下，你看你能不能控制你的菊花，就肛门，嗯，看你那个括约肌你能不能调动它，只要你能调动，慢慢的深蹲，蹲得越深越好，你练，
就是可以彻底蹲到你的臀部都碰到你的脚跟的那种深度。
倒也不用那么标准，就是你只要蹲就比不蹲强，就是我们说叫搓骨道，中医讲就是道教的一个修炼方法叫搓骨道，就是肛门嘛。嗯，你要吊着它往你头顶百会的方向使劲，然后再蹲，然后一直吊着它。
错骨道这三个字怎么写啊？这样我们听众可以回去自己查一查才知道怎么练啊。
错骨道嘛，就是你把肛门使劲往头顶方向用力，就是错骨道的动作。搓就是搓手那个搓，骨道就是谷物的谷，道就是道大道至简那个道，搓骨道。
好的，这是一个、
大家可以 ChatGPT 翻一个看看。
对，古法的一些练气的方式听起来好像也有点这个意思吗？
对，其实咱们中国这么多年历史，你保健主要是靠气功，所以你看还又回到气了嘛，
嗯，
还是跟格有关系。
OK， 好的。刚才回到刚才您那个案例上，我还是没念念没忘，说那个西人的患者，他那个腰，您说扎几次，基本两三次就有很明显的效果，
三次基本上就不怎么疼了。
您是从什么一个思路去给他扎针，就能够调整腰疼的呢？
我们中医望闻问切是习惯，就是不管哪个客人来了，就我们职业病，就直接给他望闻问切就开始了。我观察他嘛，他体胖，第一大肚子的人一般带脉啊，除非像泡老爹和那个韩红啊，他们胖，但是他们用。如果他唱歌的话，没准他那个腹横肌的力量也应该不错。但是我给他做了个测试，就是我们评估诊断有一套方法，我给他一对抗，发现他确实很弱。就是，哎，很有意思啊！大家可以，哎，你如果身边有伴侣的话，你可以给你伴侣试一试，让他两个膝盖之间夹个枕头，然后平躺在床上，你呢，一个手，两个手推他的膝盖，让他用膝盖顶你。你看他的那个两个膝盖能不能打过你一个手？你人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吗？他两个大腿打不过一个胳膊，你说他弱不弱？
哦，那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有问题的话，还是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哦，888-275-1628，或者是发简讯也可以。我们再休息一下。
良医妙药，妙药良医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良医妙药》，我是唐韵，我们的嘉宾是王森中医师。那我们的热线是888-275-1628，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，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-275-1628。好，王医师，欢迎您回来哦。刚才我们在广播里听到对您的介绍哈，我也上网一查，因为我怕如果电话号码记不住的话，就用几个关键词。我查的是湾区中医师王森，森是森林的森，结果查出来说介绍您是美国中医工会南湾区的区长。对，我对这个头衔我也挺感兴趣的，可不可以也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对您为什么做这个工会的区长？
因为美国中医工会啊，是就是加州比较早的一个就是建立的工会，然后呢在整个我们这个加州针灸师立法就出了好大力的一个工会。就是能在加州作为针灸师，其实加入这工会也挺荣幸的。然后我正好呢，因为年龄也不是很大，就精力还够，所以呢就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是加州更多的这个针灸师朋友，然后服务一下大家。然后当然团结就是力量嘛，大家一起努力可以争取更多的这个美国一些立法方面的这个权益，然后也让我们中国祖国的这个中医能够在美国发展更好，
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哈。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，老外也能够感受到中医的神奇。
对对对对对，主要是让对国际友人也感受到中医的魅力。
那么咱们讲膈肌，如果大家想自己在家里练习这个膈肌，能够让它往上提一提的话，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大概说一说，能够大家真的能练起来的？
膈肌其实它呢，因为太深了，它不像我们其他肱二头肌啊、背阔肌啊这些，你拿器械一下就练起来。它其实需要你啊掌握一个气的控制，比如说你要把肚子这一圈腹腔这个腹压，你要能找到感觉，也就是，但是你可以像我一样，就是我不是柔性手法嘛，你可以。哈，不行，我教教你，就是围着你这个肋骨一圈儿，你给它揉开，先揉一揉，揉到微微有点酸胀，就是我们说，精气被调动起来的感觉，酸酸胀胀的，很舒服的，其实不疼。然后呢，你练好了以后，你再试试你的肚子，就是我们说腹式呼吸的时候，你看看你肚子这个开合会不会变得比不按之前好一些，这是预热，就是热身动作。然后呢，真正发力的时候呢，是你要把腹腔，就是，怎么说？我想想啊，大家会筋肌独立，筋肌独立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就是你不行就扶着点墙嘛。你会发现你单脚一站立，你这肚子被动的就收紧了。大家如果现在方便，你可以站起来试试。然
那
后
你
呢，
一收紧，就等于把膈肌顶起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就是腹腔开始有腹压了。腹压一上来以后，你再用力把骨盆底肌往上拖一下，你会发现膈肌就被顶上去了。就像那个，你想想那个蒸馒头，那馒头一下就变大了，就表面积就变得蓬松了。要不然你膈肌粘在那块儿就是死面馒头。这样大家可能形象点儿。
好，这样的运动每天都做一做吗？还是什么样一个频度会
这
有
个不
帮？
限制次数的，你只要能想起来你就做，肯定有好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，比如说像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法轮功嘛。其实法轮功也有好多功法是可以帮助提升膈肌的。
哇哦，您试过吗？
我看看那个有些那个朋友他们练过，我感觉确实是很好，就是提倡真善美嘛。哎，真善忍。
对，真善忍。
Sorry。所
我想问一
以，
下，为什
如
么
果，
练功可以提升这个膈肌呢？从中医的角度，您怎么看这个事情？
我们练功目的不是为了锻炼身体，我们其实是养气，就是我们说，气功嘛，气功嘛，包括太极拳啊，什么八段锦啊，或者是，当然那个法轮功也算，就是我们去，实际是凝练我们里边，我们说人活一口气，其实我们这些功法。就是把这个气呀，让它应用的更有质量，然后人就健康。
所以气功就是在练这个气，就是加强那个气在体内的运转，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吗？
没错，其实再说的白一点，就是加强你控制膈的能力，让膈上下左右哪个方位你能控制它。你发现你就是哪里紧了，你就把气推到哪里，然后呢那里能量够了，那块就自然就缓解开了，甚至你就自己。就好多人就是道教，你看他们从来不看医生，他们在深山老林里边也没有医院，他们是吧，都很长寿。
还挺长寿，对。
啊，对，就是会用气嘛。其实我们中医也没有什么给你添加的东西，真正帮你改善的还是你的自愈能力。我们的针灸也好，推拿也好，拔罐也好，最后还是帮着你调动你的自愈能力。
好的，我们听众朋友，如果今天光听广播啊，不知道怎么把握要领，您要是有兴趣，可以去走访一下王森医师啊。王医师在 Sunnyvale 还有 Fremont 都有他的诊所。王医师收保险吗？
没错，我们是接收 PPO 计划的。
好的，有需要记住王医师的电话408-505-9485，408-505-9485。好的，那王医师，关于膈肌，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，画画重点，咱们就下课了。
好的，膈肌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，保持比较好的情绪，也就是说叫心身结合，也就是说。不要暴饮暴食，不要边吃东西边生气啊，带着情绪进食是不对的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平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尽量练一练我们的腹腔的腹压，也就是说把那个西医讲的 core muscle，稍微重视一下，这样的话膈就不会下沉的太深，也就是不会掉的太厉害，然后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调。
好的，感谢王医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，谢谢您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。
好，感谢主持人，感谢希望之声的各位听众，我们下次再见。